这个讲到这个二四有二四无呢，我这边呢有让各位参考，你看请参考35页跟109页等等，那我们先翻一下35页，要不然呢都忘记了什么叫做二四无二四有。你看35页的最后三行，这是皮痰哦，他又说他是皮痰哦，不管他了，总之呢就是本有果性，然后呢假是六因四缘可以有生，所以过去是有，现在是有生，这叫做二是有。过去本有果性，现在是呢有果生，这样子，这二是有。那二是无呢，诚实啊，说呢没有讲说因中本有果性，但是果有可生之理。所以呢因中无果，然后呢果起因灭，就刚刚讲了果生出来因就灭，所以呢过去是没有果，现在是没有因，这叫二四无。35页是这样写，然后接下来109页的最后两行，这边就写到生去因中有果，故生常意、哦、然后110第一行，未是师之因中无果叫做断，为什么呢？你看因中无果，因灭于前，果生于后，这就是二四无、哦。然后萨婆托第二行110的第二行，萨婆托说一切有，三世都有。然后第四行生其部，生其部就是大众部、哦、就是这个讲义这个表上面写的生其大众部是二四五，所以一切有是三世有，生其部大众部是二四五、哦、那么三世有就是呢过去有过去，现在有现在，未来有未来，都是有。那二四无生其不大众部的二四无呢，跟那个圣论师的二四无呢类似，类似是因中无果。你看本无今有啊，110的这个第四行不是写到吗？本无今有，那就是过去是无，然后已有还无，未来也无啊，不同在这里。他的二四无呢是过去是无，未来是无，只有这一世有，他的二四无是这样、哦、所以这个是110。再来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162，就是我们接着要讲的这个162，这里因中先有果，因中先无果、哦、你看这里就全部把它列出来了，列在一起了，生去名一，然后未是变异，上座名二四有，因中有果；大众名二四无，因中无果。皮痰从上部，生其从生，就写一堆。所以为什么要做这张表？不从这张表，大概呢又要眼头昏眼花了，这样子哦。用这张表这样去对，哎，再看到162页的话，就会比较不会那么辛苦了哈、哦。所以我们先这样子去说了之后，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刚刚前一堂课147页这边。北土三论师就是对着这一些，不管是萨婆多的一切有部，或者是呢圣论，或者是数论讲的这种有生有灭的东西，用不生不灭去对治它、啊、用不生不灭去对治 这三派。再来148页，小圣外道这两方面执着有长有断，所以用不长不断去对治。小圣里面讲无为是长，一切法都无为生啊，不对不起，无为是对着有为，有为的话是生灭是无常，无为才是常，所以要能够得到入无余涅槃，这时候呢就是真正的常住无为，因为什么？五因都灭。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大圣来说，这个叫做断了、啊，这哪里是长，这里是断、哦、 然后呢，外道言虚空十方微尘等不从音声，故名为常。因为是从大自在天啊等等哈、哦，所以从音声法必当归尽，这叫做断。或言过去有故为常，未来无故为断，所以都有常有断的这方面的执着。所以北土三论师说这样都不对，所以要对治这两方面的小圣跟外道，要讲不常不断。不管他是真的有的来啊、哦、还是呢归于断灭尽都不行，这个都是偏到一边去的哈、哦、再来对治小圣的要跟外道的依跟义，用不依不义来对治。所以小圣人云，诸法同皆无常是其相，故依诸法各自有他自己的独立差别相，这叫做义。所以有依有义，小圣的说法。那外道因果具有，故依性别因跟果特性不一样，体也不一样，这叫做义。这是外道讲的依跟义，所以要用不依不义去对治它。再来小圣云，未来有法流入现在，叫做来，后来入过去，这叫做出。外道讲说从微尘四性梵天等边来，这叫来，互还归本，最后还回到梵天那边去，这叫做出。所以破小圣外道的来出，用不来不出去破。所以纯粹都要破的是外道跟小圣。那所以这样的破去讲这八部啊、哦、原则上 OK， 但是呢你看149页的第五行，我们吉藏大师又说了第三云，对治世者此亦不然。因为呢你毕竟你把它列举出来，有一定的生灭断常依义不来出，这样子的话呢还是有局限性。此论无法不穷，无言不喜，何得只对外道跟皮谈？所以原则上不是完全否定，是说那你不能局限这么少，还要讲更多。因为无法不喜啊、无言不喜，无法不穷，要能够一切有所得通通都要破啊、哦、那像北土三论师就没有强调有所得的这一部分啊、哦、他只有强调外道跟小圣啊、哦、所以这是他跟这个吉藏大师的三论中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料解门啊、哦、所以料解门两大块，一块呢就是对着诚实论师对中论的看法，一块就是北土三论师这三种解释啊，还是跟这个三论中本身解释是不一样的。妙解门，再来心通门，就是另外一个说法。这个说法他可以同意啊，吉藏大师是蛮同意的。所以你看他说，我到关内呢得三藏师，三藏师是谁？真谛法师。不刚讲了吗？他的名字就是真谛法师帮他取的啊，所以他跟真谛法师是很有缘的。所以得三藏师用无上一经，这是真的是一本经，在大正藏第16册啊、哦。所以呢用无上一经来解释八部，所以经略述之啊、哦、啊，这里啦啊、哦、这个是无上一经的这个经文啊、哦、这里面呢无上一经就有写到啊，佛对阿难讲，若人贪着三有毁谤大圣，这叫做一禅提啊，等等等等的。所以呢真正要面对的呢，就是真的就是要对治呢这四个禅提外道声闻缘觉，要破除这四个啊、哦、所以呢对着禅提弃舍大圣是禅提，为除此障，就为这些人说菩萨修行信要大圣真法。那如果外道呢是于一切处谬执我见，这个是外道的障，未除此障，说修行般若波罗蜜。然后呢于生死中未厌疲极，就怕生死，这是声闻障，所以未除此障，说破虚空三昧门。再来呢缘觉障是被利益他小事为主，好，违背利益众生，把那个生死轮回跳脱出去，这叫小事哈，就以为这样就满足了。这缘觉障，未除此障，说菩萨修行大悲啊、哦。所以呢，这个后头又有这个 愿要修习摩诃严法，就是对治外禅提的禅提的啊、哦。然后呢，对治外道呢是修习般若波罗蜜，对治声闻是修破虚空三昧门，对治缘觉是修如来大悲。啊、哦，所以后面这四个又一样，背弃大圣就是禅提，执邪执我见又是外道，未生死苦又是声闻，不行利益他众生时又是缘觉。啊、哦，然后最后讲到呢，无上菩提圣果，常乐我净。啊、哦，原则上《无上一经》的文字大概是这样。如果详细需要看，各位去看那个《大正藏》十六册471页的 A 栏开始后。好，回来这边，就是让大家知道原文是这样，然后看看吉藏大师他怎么样把它汇通起来后，讲得很完整。你看哦，八部为四人说。也可以说是为八人说，为四人说的是哪四人？第一，为阐提说不生不灭中道，只是把那个八部配合这四人，用不生不灭对着阐提，然后呢，再来最后一行149页最后一行，用不长不断来破声闻，然后呢，150页的第二行。用不依不异来治外道，第四行用不来不出来破独觉跟初发心菩萨。现在他只是多一个初发心菩萨，无上一经里面没有初发心菩萨，这是我们真谛三藏跟嘉祥吉藏大师自己加进去的，所以用八部来破这四个人。可是这四种人里面又各自有两种人，所以就变八人。实在太厉害了，四跟八都配得刚刚好，这样子。回来，所以你149呢，阐提呢就有两种阐提，一个叫做邪见阐提，一个叫做因而阐提。邪见阐提呢是说呢，一切法都是灭，虽然现在还没有灭，将来会灭。因而阐提是执着都有生，因为因而才出生，所以呢就用这个因而阐提来形容它。那生什么？生诸法，所以因而阐提是执诸法决定有生。所以为什么用因而来形容它？因为见诸法有生，不敢言无，所以执诸法有生叫做因而。所以用不生不灭来对治这种执着决定有生，或者是决定会灭，怎么破？诸法本来未成生，所以故不生破因而阐提，中间句点拿掉，用不生来破因而阐提。诸法经义无灭，用不灭来破邪见执灭阐提。所以这里面呢就让我连带想到、哦、我们儒家、哦、很强调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要看到一切法有生生不息无穷的希望。没错，当我们去看一个小 baby， 看到小 baby 真的感觉到哇，这生命实在是，而且呢看那个小 baby 这么活泼可爱，然后呢一天一天的长大，一天一天的越来越可爱，就觉得哇，这生命真的是无穷的希望。可是到了这个三四岁四五岁的时候，开始皮起来，就开始烦了，越来越烦，怎么小孩子怎么越来越这么不可爱。到了这个上了小学，但甚至到了九岁十岁了，四五年级之后呢，越来越不听话，越来越烦。上了国中根本不理你了。我是自己没有小孩，但是呢有很多看到这些周遭的亲朋好友呢，啊，这个小孩能够呢说很乖的哈、哦。就是不多，你要有很有福报，你才能够生到那种小孩，要不然真的是哦，啊，是头很大哈、哦。但是呢，我讲这个就是说呢，儒家里面就强调呢，看到生，因为看到生就看到生命的这种希望，所以儒家比较强调那个生，啊，有这种感受，啊，当然佛法里面呢。他也不否定生，因为一切都是缘起，之所以能够转凡成圣，正因为缘起，所以邪见阐提可以成圣成贤， 造恶业的众生终究有改悔的一天，因为一切都是缘起，都是无常啊。所以从这方面来看，佛法也是看到这一点。但是呢，一切都在无常变化当中，所以呢，不要忽略了事实。人一出生，其实就是往死亡路上走。所以呢，不，有人就是很悲观说，不要庆生啊，生日有什么好庆祝的？小孩子可以庆生，因为呢，他们很希望赶快长大，哦，变大人。我们上了中年以后，哦，有什么好庆生的？对不对？所以呢，这是比较悲观的，不知道说呢，这种生灭本来就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如果你能够看穿它的实相，生灭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在生灭当中呢，继续起无明造业流转生死，不知道如何出去。麻烦的是这一点。否则，正因为有生灭缘起，所以诸佛菩萨在世间教学，在世间帮助众生，才有无穷的可能性。如果不是生灭缘起，诸佛菩萨讲再多，教再多，帮助再多，众生就是众生，凡夫就是凡夫，那干嘛要教学？干嘛要帮助？一点希望都没有。好，所以认识诸法实相，在里面不要太乐观，也不要悲观。好，回来哈，不长不断，声闻人也二执，叫二人。怎么说呢？你看哦，最后一行，其人既不畏生死，即欲断之，叫做断见；可是又欲住无为，即即涅槃，是常见。所以为破此二执，叫做不长不断。所以明明只有一人，他硬是把它分成两部分，一个是不畏生死，一个是住在那个无为涅槃。哦，所以硬凑成八人就对了。有时候有这种感觉。明明声闻就只有一种人，哦，其他的还好，还真的可以分出两种人。刚刚讲的邪见产敌跟那个婴儿产敌，那乃至外道呢，确实也有两个啊啊，即我与阴一，什么意思？这个我跟五蕴是同一个东西。另外一个呢，也就是说我在哪里？我在五蕴当中，五蕴中有我。另外一个是要离开五蕴才有我可言，哦。所以呢，就是即因有我，或者是要离因有我，就这两种，这两种外道，所以要用一义来破，啊，不一不义来破，啊，用不一不义来破这两种外道。第四个，两种人，独觉就圆觉跟初发心菩萨，用不来不出来破。这两个不一样的是什么呢？独觉一向乐观因缘，不要观他利他事，要观因缘，不是乐观，要观因缘，不要观利他事。死行菩萨呢，是一向求利他行，不要观因缘，就是帮助就是了，做就对了。有时候会觉得这话呢蛮有那个冲劲的，哦，可是有时候觉得做就对，唉，一定对吗？哦，不要观因缘呢，啊，这个就是死行菩萨的问题。此二人所行乃异，并为趁因自果为来，从三界出去叫做出，所以来有所从，去有所至，所以为这两种人呢，名诸法不来不出。所以把这个八部就归纳成四对，对这四种人，也可以说是对这八个人。再来，八部对治四障，也就是治八障。四障呢，就刚说了，产提是背大胜障，甚至是憎背，还厌恶嘞，哈，那个憎，哦，完全讨厌大胜佛法，所以用不生不灭，哦，例如经典里面讲到有五百婆罗门，说大乘佛经，哦，讲都要讲无所有，那不就是让人修到最后是同于虚空，那干嘛啊？所以他就很否定大乘的这种无所有的教法， 哦，所以现在呢，用诸法本来不生不灭，让他信要大圣。就像刚刚默学那一段话啊，衍生出去的那段话，不要太乐观，也不要太悲观啊，就是这样子啊。再来，不依不异，自外道即执一义障。就像这边刚刚讲了，于五音即即我有，即五音有我，或者是离五音有我，即跟离啊，即就是在五音当中有个有我，离呢就是离五音才有我。所以今明无此一义之我，来对治外道。再来，不常不断，自生闻不畏生死障。小圣人畏生死欲断之，叫断见。要于这个涅槃无为，这是常见。所以用不断不常来治此断常，使他不步生死，不要涅槃。哦，第四个障呢，就是呢独觉跟死行菩萨有来去障。所以这两种人虽然行处不一样，但是同为来有所从，去有所至，所以用不来不出来对治他们共同的这种障碍。这是对四障。如果对八障，阐提里面两种，外道里面两种，声闻里面有断肠两种，独觉跟死行菩萨各自一种，哦，所以呢就是八。他说这个是顺着这个经文这样解释下来，顺着无上一经的经文解释下来。然后如果逆着讲啊，反次序来说，用不来不去治死行菩萨跟独觉的细论障。细论啊，所以前面是来去障哦，现在改成细论障。为什么呢？言有来有出，就是细论。经云就是金刚经里面的话啊，其实这一段其实不要另起一段也比较了解，因为他是要用《金刚经》这段话来证明有来有出，有来有去都是细论。因为《金刚经》里面写道：“若言如来有来有去，有去有来，不解我所说意。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云何死行句点拿掉？为什么死行菩萨说佛时有来去？有来去都叫去论，哎，都叫细论。”如果你不知道拿掉，你还不懂云何死行，为佛时有来去。死行菩萨，死行菩萨呢讲说呢佛有来有去，那就跟金刚般若经里面讲的佛无来无去是相违背的，所以那种观念那种想法叫做戏论。什么叫做有来有去？有生有死，有今生有来生，所以我来生还要继续来修菩萨道。你说这种观念不对吗？当然很好，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但是这里面说它不对，是你还是执着有来世有生死，所以这时候有这种观念就跳不出去生死。所以有时候从教理上面来看，我们初开始学菩萨道，真的呢处处都违背大圣经典，不是真的行菩萨道。但是呢凡夫本来就是从这边开始，不能够说那一下子呢就要像那个大菩萨摩诃萨都无来无去啊，有几个是广钦老上，对不对？不容易啊，所以一定是从这边开始。连释迦牟尼佛示现的六十小节修布施波罗蜜，再来六十小节修布施持戒波罗蜜，再六十小节修忍辱波罗蜜，都是这样六十小节六十小节六十小节。他在修布施波罗蜜的时候，割肉喂鹰，舍身饲虎，他是不是着相？你说他着相吗？你敢说他着相吗？否则他不会用他自己的故事来告诉大家行菩萨道应该像这样。所以问题不在于四相上的这些菩萨行，问题在于四相上的菩萨行背后里面你的知见有没有跟中道第一义谛无为法相应。如果没有，宁可不要。 为什么？你修的是大善业，将来是大果报，福大业大，这是净空老法师常常讲的。也就是说，比较起来，宁可呢，你先有正确的中道正见，你的菩萨行小小的，没有那么积极去做菩萨行，但是你有中道正见，宁可是这样。当然，如果你已经有了中道正见，你真正能够了解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那有什么难舍的？这时候你难舍能舍，难行能行，自然就可以。现在我们是虽然知道这种正见，但是呢，知道是知道，用得出来用不出来是一回事，所以虽然知道用不太出来，所以呢，那个难行不能行，难舍不能舍，所以做不出大菩萨行。但是起码我们要先有中道正见，将来的这种大菩萨行为我们才真的能够做得到，做得出来。否则你勉强自己啊，硬要这样下去做，做久了你会退心，因为你造成自己很大的困扰、很大的麻烦。因为你凡夫执着心没有断，你硬要勉强去做，会很大的麻烦啊。那怎么说到那边去？就是因为要对治这种障，细论障。哦，再来不长不断对治相为障啊。延长就为断，延断就害长，所以你怎么两边断长都有呢？所以用不断不长来治相为障。再来不依不依之外道增损障啊，这边呢要稍微看一下人跟法，人就人我啊，不是说呢五蕴当中有我，或者五蕴和合有我，五蕴就是法，我呢就是人，他讲的就是这个。所以如果人法是一，那明明你讲人法怎么会是一，那就损了啊。既称为人法，岂可一呢？若言人法异，那你说那人法不一样，人我跟五蕴不一样，那不就多出来了吗？为什么五蕴跟我别无二体啊？你有二体不就是真吗？所以这里面呢有真有损，那就不对，所以用不依不异来对治它。哦，所以我在哪里？不依不异五蕴，那个我跟五蕴是不依不异，假名说有我，借着五蕴因缘和合，假名说我，不是真的就在五蕴中有我，也不是离开五蕴有我，都不行。那再来，不生不灭至产体有无障，邪见者为无，有见者只有，用不生不灭来治这个有无障。所以这当中全部都是用二悉檀，各个为人悉檀生善意，对治悉檀破恶，也就是说利用这样子的对治破掉你错误的观念，然后升起真正的正知正见，生善，生善意，破恶意，利益的意。好，再来以四法为四人治四障，这就是无上义经本身的话哈，用信要大圣来帮助产提人啊，破除那个被大圣障。第二个以无分别般若啊，这就是他经文是写说修习般若波罗蜜，现在吉藏大师呢是把它改成无分别般若来对治外道执我依义障啊，因为呢这个外道这种执着是有所得，用无分别般若啊，就是无所得般若。再来翻过来一五二，破虚空三昧门啊，这个是一个名词，破虚空三昧来对治那个声闻人的部位生死障。为什么呢？因为声闻人哈、灭生智住无为。他一定要把那个五蕴的生灭掉，然后呢进入那个不会有生死流转的无余涅槃，所以才会说呢叫灭生智住无为虚空中，所以现在用破虚空三昧来破声闻人这个。再来第四个，菩萨修习大悲，就是这个啊、修习如来大悲来为独觉跟死行菩萨， 啊，用大悲，大悲来破这两方面，破独觉不利众生，破死觉菩萨有佛道可求，破佛有来去障，明菩萨修习大悲，自利利人，自他不恶。以上这四法来破是破这四个，这四种法就是八部。怎么说呢？他开始就解释，所以应该从此四法即是八部另起一段才会更清楚，因为那个破四人的已经破完了，底下开始在说这四法就是八部。哪四法呢？再复习一下哈，就是用这个信要大圣，然后呢再来这个无分别般若，再来破虚空三昧，再来修习大悲。哦，这四法，因此他底下就用这个来讲信要大圣。你所信要的是什么大圣？不生不灭。你从不生不灭能够悟，你就能够对大圣生起信心。再来无分别般若，就是从不依不异，习习就是止息，停止那个一意之心，这叫做无分别，这里面才有真正的般若。再来破虚空三昧，就是不断不长，破声闻住无为空中嘛，那就不断不长，也没有灰生灭之的断，也没有那个长，也没有那个断。再来用修习大悲，就是八部里面的不来不出。为什么？因为他说菩萨修习大悲，自利利人，自他不恶，知来去无来去，无来去中的来去。好，又习惯了用法了，来去跟无来去相对，哦，来去当中要有明白无来去，来去是从无来去生出来的，依着无来去而有来去。所以哈，这个咱若用这句哈，去对对那广清老上哈，虽然无来无去，也有足侪代志爱搁等来，对不对？他说无来无去，无啥物代志，按不行啊，你就跑掉了哦，无来无去，搁足侪代志你要等来，你听懂吗？啊、哦。这个台语听不太懂啊，就没来去当中还有很多事情，所以你不能够呢就入涅槃去了，还要再回来。我说如果面对广清老和尚啊，他那样讲，我们就这样对他，叫他要回来。哦，那么呢，次名以四法为因，就可以得如来四德之果啊、哦，这是常乐我净。你看啊、哦，信要大圣为因。破那个不信就得到净，因为是不生不灭的净果。再来从无分别般若为因，破外道的一意，就得来得那个我。为什么？非一非意，非外道的一意的我，是得于佛我。这种我是真我，非一非意的我啊。好，再来行破虚空三昧为因，就能够破如来的那个乐果。破声闻，对不起，破声闻得如来的乐果，因为声闻的那个无为涅槃，无余涅槃不是真正的乐，这边呢是真正的大圣佛法的乐啊，所以他说声闻虽言住无为乐，这个大圣来讲那个就是变异生死苦，所以现在破断常得不断不常究竟乐。再来修习大悲为因，破独觉自为及死行为佛有去来，一样中间那个句点要拿掉哦，破这两方面，独觉的自为跟死行菩萨的为佛有去来，哦，是破这两方面。明菩萨常行大悲，据点穷生死际，据点已见此因，故得如来常住之果。所以为什么修菩萨常行大悲可以得常住果？因为可以穷生死际，因为有这种因才能够得到常住果。所以他说真谛三藏用无上衣经跟摄大圣论的这个意思解释八部，意思解释的很多，我现在只是略取大意啊。所以这个大意是什么呢？为四人破四障，行四因，得四果，总结的就是这段话。破四障，为四人破四障，行四因，得四果，八部的意思就是这样啊。 跟前面的解释没有相违背，所以他这一门叫做心通门，可以用无上易经这样的解释来跟八部相结合。以上整个他这个三论中对中论的大意呢，可以说呢终于交代完了。四卷跟五卷花了我们两个礼拜天终于交代完了。接下来就真正的开始进入内文的解释。好，154页开始要解释内文了。他说一开始就说这个民事八部，开始解释八部开为二。那个各位请参考943页，943页，你看他的科判。所以你看这边呢开始重叠八部的解释，真的开始解释八部。前面呢是初叠八部续造论义，我们刚刚讲的四卷跟五卷就是在那个乙次里面哦，造论义呢包括在这里头哦。现在真正呢要解释在这里，所以它分两部分，先讲青木是八部，再讲龙树自是八部。那龙树的自是八部是从哪里开始呢？是在186页，从这里开始，那个才是龙树的这个自是八部哦。否则呢在这个前面呢都是青木论师自己讲的哦，青木论师自己讲的哦。所以你看186真讲啊，如虽是不生不灭意，我欲闻造论者龙树所说的，是从这里开始哦。好，回到154页，这里面呢青木四八部呢他这边说呢分两段，第一总是两记忆，第二别是两记。别是两记从哪里开始呢？从157页，从157页的问曰，这里旁边的小字的解释，第二篇是后记等等，从这边开始别是两记。所以总是两记其实就是呢，回到154页，就是这两句话，以此二记赞佛，则以略说第一义，这叫做总是两记义哦。别是两记从问曰答曰那边开始，那个是别是哦。然后呢别是两记义里面再分两段，第一初问答是解释第二记哦。所以从157那边的问曰开始，那个是解释初问答，解释第二记。从不生者下解释初记，那个158。所以你看157是问曰，然后158就是答曰，然后呢答曰答完了之后呢再写不生者，这边才开始解释第一记。你说那初记第二记是哪两个？不要忘记哦哦，如果你忘记了，你再往前翻一下，哦，怕你们忘记。46页，哦，哎，这边两记没有那么明显，还有一个地方最明显，就是94页，94页这两记就通通放在一起了，这里。所以第一记是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亦不出。第二记是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细论，我其所礼佛，诸说中第一，这是第二记。所以呢在157跟158的问曰问答，问曰答曰是先解释第二记啊，能说，然后呢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细论，我其所礼佛，诸说中第一，然后不生者下才开始解释这八部哦。好，回到154，先总是两记义，就是这两句话，以此二记赞佛，则以略说第一义。那个以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那个以字是错字？那个是自己的己，要秃头，那个地方要突出去才是以啊。所以这他说呢，用这两句赞佛以略说第一义，这里面呢他就写一堆 也就是说这里面怎么说呢？你看哦，以此二计者标二计也啊，叹佛略说第一者设是二计义也。龙树所以标二计在论出者有两者，一是叹佛，第二明第一义。叹佛就是赞叹佛，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系论啊。所以他先赞佛一下，赞叹佛，可是这里面其实就是在讲了第一义。所以他后头一大段啊，叹佛是什么，赞叹能说，然后呢明第一讲的是所说的法，就用人法来涵括一切啦。然后呢叹佛呢是教用，变第一是教体，有教体有教用啊，教用是能够破邪显正，所以灭诸细论嘛啊。那教体呢就是八部中道，所以能说是因缘就是八部中道。再者赞叹佛有二字啊，讲第一义是二地中道，叹佛是二字中道，明第一义是二地中道哦，所以他有种种的说法啊。然后155页的第一行，二地二字有二种之母，各位好像有一点印象哦，这个在前面就已经讲过了，在哪里？98页那边啊，又是谁是母，谁是子，然后谁又是主户，这样就那个哦，98页就讲过了，所以他这边又再重复讲一次，所以二地生二字，那二地是母，二字是子，所以《璎珞经》的佛母品就是这样写，二地是母。但是如果呢，二字来说二地，佛有那二字嘛？是佛有这种二字来说二地嘛？所以这时候二字是能说，二地是所说，所以二字是说母啊。这哪一个是母啊？二字变成母了啊。自度论以般若望佛具二种因，就是二母，所以般若望佛能生于佛，就是生母，所以般若能生佛，所以般若是母亲，佛是被生出来的，这样子。但是如果是佛来说般若，那佛是说母。哦，对这种说法他也是要讲，把它讲清楚，这样子哈。所以这个话然思言啊，有离有合，句点多一个句点，有离有合，合起来说的话，这两个偈颂可以说都是在赞叹佛。第一偈不生不灭不长不断，那些是在叹佛法身，因为法身就是中道，所以涅盘经里面才会说以中道为佛啊。后记是叹佛应身，因为应身能为众生演说于教，所以我认为这一行不应该另起一段，应该接下去，何必另起一段呢？初记叹佛法身，法身就中道，用涅盘经来解释说为什么叫做中道是佛啊。然后记呢接着讲了，所以二记都在叹佛。好，这两行讲完了，再来第一记初记是讲二身，佛的二身，哪二身？法身、应身。佛的法身离假实生灭，应身是不生而生，非灭而灭，离实生灭。所以整个八部就是在讲佛的真应二身，这是第一记。第一记的八部就在讲佛的真应二身，然后后面那一记是赞叹佛能为众生说此二身灭诸细论，令一些众生得佛二身，所以整个二记都在赞叹佛。哦，这个是合说。然后呢，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二记可不可以同时在讲第一？可以啊，所以这也是合说。所以初记是法第一，次记讲的是人第一，人第一当然是佛嘛，但是都是在讲第一。然后呢，初记是教体第一，次记是教用第一，都在讲第一。再者初记讲的是地第一，次记是讲的是字第一，都在讲第一。然后正义呢说，初记名中道，后记名正观及经，此并名佛之中观经也。 佛印中发观，观遍于心，眼至于口，叫做金。若到这里呢，其实到这里应该就是从何来讲，所以他的断句又觉得又不太恰当了哈。下面若离而言之，就是另外一个段，初即明第一义，次即证明探佛，这个我们看的会比较明白一点。哦，的确，第一句呢，不依不异啊，不生不灭，不来不断，这些呢，就是在讲的是第一义嘛，中道第一义谛嘛。然后后面能灭能说是因缘，三灭诸系论，我其说理佛，能说诸说中第一，那不就是在探佛吗？所以是把两句分开啊，这样来看会比较清楚一点。好，那么分开来看之后呢，他就假设一个问答，他说第一句具名三种中道。前面你解释过了，四谛中道、真谛中道、二谛合明中道，你为什么说呢？偏言证明第一义呢？他说三种中道都是第一，因为都是最上莫过这样定义，身有所以，目之为义，啊，所以第一义他拆开来解释，什么叫第一？没办法超过，叫第一。那什么叫义？有很深的道理在里面，所以这叫做第一义。所以呢，偈颂里面才会说诸说中第一，他不是在讲真谛而已啊，是真的就是三种中道，所以整个偈颂就是在讲第一义。哦，再来156的第二行，又说八部虽具名二谛，但第一义为本。哦，第一义谛为本，所以略名第一义。因为他一直在解释一五四页，以此二句赞佛，则以略说第一义。所以这个第一义谛是根本，包括呢这一品观音圆品初初开始呢也是这样说。他说你前面用摩诃眼大圣来告诉我们入第一义，现在我要让你讲一讲怎么样从声闻法入第一义。所以呢，前面25品，后面两品，这样两大段都是要让我们入第一义。啊，这段你说在哪里？在后面的889页，啊，观十二因缘品不是第一品，刚刚讲错了，是在后面的889页哈，那个是第25品还是24品？看一下，25品，26品，对不起，26品，啊，在26品那边观十二因缘品26品里面有这段话，所以整部论都在让我们入第一义谛。好，另外除了是第一义谛之外，也可以是第一义希谈，这八部又是第一义希谈，所以叫做第一。而且制度论解释第一义希谈就是引中论的这八部，所以八部就是第一义希谈。那第一义希谈是什么？这里面突然跑到第一义希谈，我觉得很奇怪啊，但是呢，我们了解什么叫希谈。希谈呢，解释呢，注解里面说，希呢是中文普遍的意思，都有的意思；谈是梵文，谈是那个布施波罗蜜，那个谈波罗蜜。所以把希谈合起来说呢，是把中文跟梵文合起来说，那就是普遍的布施。哦，那佛用这四希谈去解释呢，佛说法怎么样普遍的让众生把这个法布施给众生，让众生普遍的能够得到利益。所以所谓的四希谈就是世界希谈、各个为人希谈、对治希谈、第一义希谈，就这四个。那世界希谈就是用这种说法，用这样的布施法的方式，能够让众生生欢喜，愿意接受这样的佛法，所以叫做世界希谈欢喜义，第一的义，能够让众生得到欢喜义。然后各个为人希谈呢，是能够生善义。所以为人希谈就是让你能够呢接受之后能够生起善法善根，所以为人希谈生善意。 对治西坛，既然是用对治的，所以是要帮助你破恶，所以能够得到破恶意。那第一西坛就是入理意，能够让你证入那个理体。所以第一西坛是入理意。现在呢，他说八部被中论用来解释第一西坛，所以呢，他就问第一西坛是什么？到底讲的是什么？我发现哈，他其实不应该用第一西坛，应该用第一地会比较好。哦，他是局限在说已经前面讲了八这个自度论用八部来解释第一西坛。所以呢，现在变成第一西坛其实讲的就是第一地，他问的是这个了。所以他问第一西坛是什么呢？他就回答说，南方讲说这叫做真谛完尽，北土称实相意识无知。这个话我在那边想半天，这个真谛完尽还可以好懂，这个北土称实相意识无知，我一直在那边考虑中间要不要加句点。也就是说北土呢是说第一地叫做实相，可是这种说法这样也是无知，到底是这样解释呢，还是说呢北土的论师说第一地用实相意识无知来解释第一地，也就是说到底要不要加句点，后来决定就照这样不加句点。为什么呢？因为呢有这样一个说法，大智度论里面写到，云何菩萨知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无知故。知理大师就是天台宗宋朝的知理大师，在金光明经玄义十一记里面写，然实相般若，他中执实相无知名般若。有这一句话，他中就不是天台宗啊，所以执实相无知名般若者啊。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讲说，以所造尽，从能造至得名。所以呢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无分别般若叫做无知，可是呢这无分别般若所造的是什么？实相尽。所以才会说把实相无知叫般若，是从所造尽，从能造至得名，这样子来解释。他说这样的解释不是信中义，不是天台宗要用的，所以否定。这里面就有写到，实相无知故无所不知，有时候我们会这样说。但是呢他中就写说，什么叫般若？实相无知叫般若。所以到底般若所知的是什么？般若所知的是实相，但是你怎么样才能够知实相？你要无知无分别，你才能够认识，真正认识实相。它的本意是这样，本来的意思是这样，但是当它变成这样的用词，实相是无知，就跟南方所讲的真谛完尽，用这样子来解释第一义谛就类似了。怎么说？真谛，真谛里面空无所有，完空，那个是真谛，真谛就是第一义谛。所以才会说呢，他问说第一西坛是什么，他说南方讲真谛完尽，用这样来解释第一义。然后北方呢说用实相无知来解释第一义谛。所以第一义谛里面到底有没有知？知就是智慧临觉那个知。他说第一谛不能讲有知，但也不能讲无知，所以他说 实相无知，无所不知，或者是般若无知故无所不知。这里面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解释正确，否则会误会。般若无知故无所不知，是说你能够修无分别的般若。这种无知无分别的般若，当你真正证得这种般若的时候，你就像佛一样大圆净智，无所不知，用这样来解释就对了。可是如果你用说实相无知啊，故无所不知，你要能够跟那个无知相应，你才能够达到无所不知。所以你现在求知统统错，因为你在求知就跟无知的实相是相违背。用这样来解释，哦，那差很远，就变成强调说你要跟实相相应，你要先让自己的心变无知。当你的心是变无知跟实相相应之后，以后你就无所不知。哦，差很多。所以我才会出那个问题，什么叫做无分别智？什么叫做无分别智？一定要搞清楚什么叫做无分别智，不要修到最后变成无想定，变成非想非非想处定，你还以为自己在修无分别智，这个很麻烦，很容易误解。所以这个题目留在我们研讨班的礼拜天来讨论。那请各位如果要讨论这个题目，请你先回去查一查什么是色大圣论的无分别智，因为这个名词主要是来自于色大圣论。哦，那即使你不查色大圣论，你去查查字典，无分别智的定义是什么，也就是我们吉藏大师前面讲的无分别般若，如何从凡夫的有分别来修无分别智，而不会修到变成是无想定，也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槁木死灰。好，回来哈，所以这边就是用这样去解释，北方称实相意是无知不对，南方说呢真谛完尽叫做第一谛也不对，精明不尔，所以呢他完全否定上面那两句话。怎么说呢？他说制度论里面讲缘是一边，观是一边，因是一边，果是一边，乃至呢有中有偏，有虚有实，并是两边，地义西谈，非缘非观，非因非果，非虚非实，要离两边。故论云一切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但无名相中，为众生故强名相说，随意目之，对善希谈，叫做地义希谈。至于那个出处呢，那个大智度论出处呢，有兴趣的人自己去看一看，没兴趣的人呢你就抄一抄就好了哈。大正藏25册370页的 A 栏24行一直到 B 这边，哦，这个你看，常是一边，断灭是一边，离是两边，行中道，然后接下来常无常，苦乐空实，我无我等也如是，色法是一边，无色法是一边，可见法不可见法，有对无对，有为无为，有漏无漏，有名是一，无名是一边，无名尽是一边，乃至老死一边。哦，写很多很多，写到完，写到这里，哦，写到这里，离有离无，离非有非无等等啊。然后呢，这个广说，这里离是二边行中道，是名般若波罗蜜，这就是智度论里面的，他把那个二边哦分得很多。现在我们吉藏大师呢只是选一些来用，但又不觉照抄，就把他的意思写一写而已，哦，所以呢要离两边。那至于那一句话一切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无名相中，那个呢又是另外一个地方了，哦，所以有兴趣的人自己去找了，哦，在大正藏25册61页的 B 栏，哦，61页 B 栏一样大智度里面，哦，所以这里面倒数第四行156倒数第四行就讲了，代偏称中， 情虚为实。所以透过偏跟中，虚跟实，这样子能够来让你了解你两边的中道观智。这时候你所观的中啊、偏啊、虚啊、实啊，是叫做所观的境。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观法，能生观智之果，这叫做因。好，所以透过这样子的无分别智的般若的观，这样子的因能够有那个菩提果出来。所以般若是一法，佛说种种名啊，也就是说照他这样解释起来，什么叫做第一义悉檀，其实就是无分别的般若，只是对着三悉檀用一个名称叫做第一义，就是要让你产生真正的这种般若观智啊。好了，他说那这样的话干嘛要偏名第一悉檀？因为论的第一句话不说呢，则以略说第一义嘛，所以这个跟第一义有关呢、啊，哦，所以呢引用制度论这段话说，三悉檀可破可坏，第一义不可破不可坏，所以现在要讲的就是这种究竟不可破不可坏的罪上无过法，所以要强调的是第一义悉檀，而且这是根本，第一义悉檀是根本。你能够从第一悉檀发如实观，你都成佛，三世诸佛都从这边来。所以为众生如实说，就有十二部经跟八万法藏。所以为了要让众生弃末寻本，所以偏名第一悉檀。所以特别强调，这个不是四谛的第一，是中道的第一。所以引用人王经里面讲的有地无地中道第一地，也就是说如果有地无地，那个是四地，现在强调的是中道第一地。所以讲八部在讲二地，讲二地就是在讲中道，就在讲那个不二的中道。所以你看，虽迭八部名二地，未欲开不二道，若不未开不二之道，诸佛终不说于二道，真俗二谛。为什么道未成真俗，何必去讲有真有俗的二谛呢？是为了透过二谛，要让你能够进入不二的中道。所以这叫做第一。好，这里叫做总是两记忆，再来别是两记。问答这一部分，问跟答在解释第二记。哦，问答这个是在解释第二句，所以你看他开始啊问啊论文问曰：诸法无量，何故但以此八识破？哈、哦，第二偏是后记，也就是你科判如果没搞懂，真的第一句话就看不懂，什么叫做偏是后记？为什么又是第二？就是要从科判来。哦，这个是初问答解释第二句。从这边来啊，那他的第二是对着总是两记忆来的，他的第二是这样来的哈、哦。所以知初问答是后记者，答曰：略以八识破，以八部破不八细论。啊、哦，不八就叫细论，不是八啊、哦。那故记云：善灭诸细论。所以灭就是破，破就是灭。啊，所以你一定要用这样的解释。所以这个问答就是在讲的，就是善灭诸细论那个第二句，就出啊，这是第一段啊，前问后答。所以这个就出下面加个句点会比较好啊。为什么呢？出问答就是前问后答，这是第一段。别是二句的第一就是出问答啊，所以就出前问后答问。是从第二句上半身上云：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细论。问意就是说，那细论诸法无量，像外道这么多，有96，内学有500论师，你为什么说八识就可以灭呢？灭细论呢？他说这个问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第二个，将法以真部；第二，将部以真法。啊，真就是问的意思。 既然诸法无量，那你的不也应该要无量，你才能够一个一个把它灭掉啊。像病多药也要多啊，哦，那你为什么只有少少的疤呢？那将不以真法，若不生不灭只有八个，那所对的病应该也只有八个，为什么现在那个法那么多，不那么少？你注意看哦，法多不少，为什么现在是法多不少？是这样呢？哦，否则你没有看清楚的话，法多不少也，你就看错了。是法很多，你的部为什么这么少？只有八个。如果法多不少，那你呢？能破的呢就有限呢、啊，破病不尽呢、啊，身教未圆呢、啊。哦，所以又有此问来者，法门无量。云何只取你所解的八事欲切一切大圣经呢？哦，所以呢，就是应该要相对好。所以他的回答说：法虽无量，略说八事，则总破一切法。那个部虽然只有八个，法虽然很多，要破的虽然很多，但是就用这八个就可以总破一切。不是一个对一个，不是一个病用一个药治。我这八个药可以全部治一切病，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他说第二是法多而不少义，不是不少义，是不很少，这个不只有八个嘛，所以要去解释法那么多，不只有八个，那么少的意思在哪里。在法虽多，略说八事，则病无不破，教无不生，总破之言就是即云善灭诸系论嘛，不是很清楚吗？诸系论就是法很多啊，所以诸就是不一啊，不是只有一啊，很多的意思啊，所以所有的系论的法通通可以破，实在太厉害了。这样短短的两个问答也可以解释这么多哈，没有关系哈，我们多看多懂啊，原来写注解也可以这样写。其实两句话就给他解决了，对不对？哈，好，没关系，再来开始真的解释八部，哦，所以你看他说不生者开始解释第一句，所以在解释八部的文呐、啊，所以此文有二义故来，一者，啊、哦，一者世上总破一切法，以无生无灭故，于六世亦无，则二部就骗破一切法，何况是八部？这是第一个，所以为什么用不生做代表啊、哦？其实就可以了。既然是无生无灭，那也就可以无常无断、无依无异、无来无出这样子啊、哦。所以二部就骗破一切法了，何况八部？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为是八部文故来，故来意思就是为什么要写这一段话？为了要开始解释八部了。到这里第二个意思就结束了，然后呢旧文为二周解释要另起一段，所以把这句话抬到下面那一段的上头，也就是另外一个段落起来了齁。所以这个呢就从两周来解释三宗旧云啊，就是说在他所受到的这个三宗呢，告诉他说呢这里面呢这两周是这样，所以我又把它做一个表，哦，这样会比较好懂。因为底下就是说这两周各是从哪方面来讲，前周就第一门，后周就四地门，啊、哦，所以还是有二地，啊、哦，然后呢后头有讲到呢借生以显无生，借无生以显生，这都跟前周后周有关。所以这个表如果你没有档，你没有电脑没有档案，你抄一下，你再看后面这一段自己看就会看得比较懂、哦、所以你看他第一个解释就是一样，前周后周又从二地门来解释，第一周是从第一地门，后面呢是从四地门，为什么呢？你看哦，所以就二谛是者，诸佛说法常依二谛，八部既是佛说，当然也是二谛，所以就一定要做二谛门。 那为什么是前四第一义，后四四地呢？因为第一义地是本，从根本先讲，根本讲完再讲到枝末。哦，那就问说，何以知前为第一，后为四地？你说那前周后周怎么分呢？啊，各位怎么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哈？你看哦，前周是从159页这边开始，后周呢174页。这里从复次万物无生这里算后周。哦，所以这个科判表就写得很清楚，这边前周159页，后周174页，所以它的前周后周是这样分哦。哦，好，回到158，所以你看他这边就讲了，你怎么知道前为第一义，句点加一个句点，后为四地，这才很清楚嘛。哦，前周是第一义，后面是四地。答：后云世间现见故，则知是四地。所以在175页就有这句话。所以既然是世间现见，当然就从四地来说的。啊，那当然哈，那个四地门，哎，是从174，但是那个世间现见是在175页。啊，他只是他说引用这句话就证明那个是四地，所以后既然是四地，就知道前周就是第一地。哦，三中大学士道安法师处，哦，他也是三中大学士，可见当时候呢要在三中修行。你看前面那个也那个慧静也是大学士，现在道安也是大学士，所以以前要研究这个人都要是大学士，所以各位可能也是前世是大学士，所以才要读这个。我可能是了哈。余年十九听之，那时候是19岁听之，所以那个19下面那个句点不要啊。所以呢，听他们怎么说呢？他说前面第一地是借身以显无身，是借身以显无身，所以举种种论师讲的这个身来讲无身。怎么说呢？你看从160开始，从160就写到诸论师种种说身相，或为因果依，或因果异，因中有果，因中无果，自是身他身共身，有身无身。这个就是举论师讲的身来说明无身。165页讲身相决定不可得，故不生。所以举种种身来显无身。那四谛呢，回到158页最后一行，四谛呢就是借无身以显身，所以后周的第一句话就写复次万物无身，那个就是174页嘛。所以举万物无身来显呢因缘身，所以为什么是四谛门显因缘身嘛？所以前周后周这两个重点先掌握住哈。前周是第一义门，后周是四谛门。前周是借身来显无身，后周是借无身以显身。再来一个问答：上云真谛破假身，俗谛破实身。哦，这个地方真的很多。哦，各位看一下117页最后七行，你看四谛破实，真谛破假。哦，所以真谛破假身，四谛破实身。另外呢114页一样最后七行，114页他也还是在问四谛破性身，真谛破假身。哦，所以都一直在问这个问题， 是地破信身，真地破假身。啊，回到一五九，他又问了，上面讲真地破假身，俗地破实身，如果是这样，前破诸论意思计身，应该是破假身，后面才是破实身。意思就是说呢，前周是破假身嘛，所以应该是属于真谛啊。啊，前周破假身，所以是属于真谛；后周是破实身，是属于四谛俗谛，这样对不对？如果你照这边来看 ，OK 了。前周用真谛来破，后周用俗谛、世俗谛来破，虽然 OK， 但是他的回答又多了一点。你看哦，他怎么回答？真谛不是只有破假身，是假实俱绝，俱破恶身。这样来了解会比较好。诸论师是假实俱立，所以破诸论师的身，就是在讲真谛中道，就是第一门的真谛中道。所以初即假实双破，后面只有破实身，这叫做世俗谛，这样没有过失 ，OK。所以诸论师所计身于如来都来讲都是第一谛，所以经典里面经文里面才讲一切四谛作为如来就是第一谛。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下面的如果各位要自己先看，你先把这个先抄起来，或者是你如果有档案就用这个档案来看，你就比较不会混淆。好，比较不会混淆。好，那有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我们就合掌回向。